们接着啊。对，我们谈到这个嬉笑为恶，以作身情，豪气受报，随行罪事。其实就是这一品啊，一直在谈到那个业果的关系啊。你没办法，你怎么样的因，怎么样的果。那这个道理，我刚才讲到这个道理，我们对我们现在理解并不是难，但如何能升起决定的见，倒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啊。因为怎么来看到你对业果的深信，这个从你平常所表现出来的轻重的抉择，刚才顺着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因为法的抉择，世间法，世出世间法的抉择，每个抉择都关系到你的价值判断，每个价值判断都关系到你的正见，是啊，所以这里面看似容易，但你要能深信对这个业果产生决定的见，你对你的所修行的力道就会显出来，就是该做不该做，当下抉择，当下判断，都是那么样的直接自然有力，因为你知道这个业果是如此啊。好，再过来，作恶不复，如因所结，千王乃知，以堕恶行，后受果苦报，如前所习啊。就是作恶，你不把它引，这个复不是说你把它隐蔽起来，不让人家知道，而是你不懂得去把它消遣掉，把它去除掉。如因所结啊，一结那个被烦恼一抓的，牵往乃至就是一牵去的时候，你才知道已堕恶行啊。牵往乃至已堕恶行啊，后受苦报如前所习，就是你后来受的果报跟你之前所修的所做的完全相干。你完全一样，就是说你刚开始不知道，如冰所结，到最后你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的情形啊，千王乃知啊，甚至有的众生都还不知道了啊。以堕恶行后受果报，当然这个是就果上来论啊，很多众生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但至少可以知道，像我们常讲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啊，本来我们都也念。那这句话我们很早阿弥学佛就开始会教了，但我发觉其实是真的是这样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里面是一个说出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的每一个点滴，包括我们现在刹那的一个，都是如实应报而现，包括你现在的一切，你要讲说这个简单的业果，其实它就是维持的道理啊，因为你的所现的影像，哪一个不是从你自身的业所显出来的啊？所以说我们来讲，就是说从你道理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受用的，那我们要观察我们现在受用多少，而这个受用其实从这里受用反推回去，就是我们自己所造的，因此我才会跟大家讲说，我们在了解业果的时候一定要看得很清楚。佛经经常讲说，因为它从知其然跟知其所以然是不大一样的，佛法经常初步对一般初学讲说，照这样的因会得这样果，就像这里讲的，但如果更进一步了，像中观为是，那他们就更细了，那谈出一个所以然，谈出一个所以然来。那所以说你，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你造杀业会得什么报，这个一个会的啊，包括地藏经里面讲有哪些业报，哪些业报，我不是讲说我们其实不光只是知道这个业报，还要知道业报因，还有因道果的感应原理，你若了解这个，那你就好观察了，你就好观察，观察什么，这样的果不离开几种因，对，短命报有哪几种可能？好，那我们看看，那我要看说，我因为有的人是寿命短，有人是福报少，好，那有的人福报少，所以寿命就短，但发现这个人福报不小嘞，那显然。 这个寿命短不是因为缺福，可能在曾经杀生或怎么样，或是有哪些其他的因缘。也就是说我常举的就是这个业报一出来的时候，你会就像病嘛，我常举那个病有一个同一个症状是这样子，像是原因不大一样。好，我常讲，又就像头痛有时候是感冒，有时候是很多的原因。那你讲说你不能说啊，我头痛啊，我最近感冒就自己揣测，这很危险啊，因为原因不大一样嘛。那一般来讲说，要是感冒，我们就从感冒的其他症状回推去看这个头痛有没有其他的感冒症状。如果发觉其他征兆都没有，大概感冒比较不像。好，但不敢判断了。不过就是说，你可以从其他地方，然后从其他的征兆来判断，更精准判断我们有什么病，是不是这样？其实烦恼也是如此。烦恼也是如此，我现在受这个报，我有这样的业报，而且我发觉类似的业报还有，类似的，就是说我如果因为过去是因为贪而得这个业报，那因为贪的一手等流也会有，你因为造贪嗔痴或造某种罪产生的一手果，其实你也可以在等流果找到。你是相动的啊，我大概是这个原因。对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越来越清楚，所以就不会乱了，就知道说，其实我大概以我现在的因缘，后续障碍也大概都是这一个系列，其他也许有，但重点都在这里。啊，这时候他不用埋怨。因为你越来越诊断越清楚嘛，我大概罪带在这里嘛，所以以后类似的情形你也了然于心，这是过去因啊，过去因才这个业报，所以你在接受这个业报是不是更坦然一点？那就是过去的，因为看来看去都是倒在同一个地方去啊，所以你比较能接受，而且你也知道怎么去对治。好，预知来世果，今生做的事，你大概也心里有数，未来往哪里去。那这是一个很单纯的道理，但能升起这么谨慎而且尊重的心的人还是不多啊，还是不多。好，好，你看后受苦报如前所习啊，好，你看就一个如前所习，这个因为这样念，一个相应的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警觉到说什么样，警觉到什么。你现在最容易起的烦恼是什么？你大概可以猜出，因为你又正如我刚才讲，你对业果很清楚嘛，所以你大概也可以猜出啊，你可以推算啊，为自己算个命，但不用排八字，你大概都知道我大概是往哪里走。好，可能性不就说你大概以你来讲，你六道当中哪个几率最高？好，你问问我不在六道，我念佛啊，可以，你这个愿力很大。问题，你平常的那个世间三界心强不强？如果依然活在这个世间，活得非常扎实，我在这个世间，哇，哎，哇，这个世间多美啊！当然，你大家不要想净土了。哪有这样？哇，这个多可爱，那个多可爱，看你这个样子就知道，恐怕不是三净土，是欲界。看你又有不错的善，欲界天，你到时候开始算到欲界天六十，善恶道，哪一道大概有二十哦？这个是这个比较少，因为很少那么恶，我这个小恶道常出来的二十，这个恶有不多，初一十五才有，这是。大概算一算自己哪一道也大概多少心里有分数，为什么？因为起心感应的，如前所习。所以你看，你平常日积月累常动起心动念，大概你就可以算是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大概是这样。好，那不是我们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啊？有人因为他很懒懒偷懒了，爱睡觉，结果好几万年都当虫，而且是在阴阴暗暗的，因为好睡。 因为他要暗处，他喜欢暗，所以他的业报就因为他的心念就是在这样的同一类型的虫里面转了好几次，明白吗？是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很了解，因为他这个就是要让我免离恶嘛，所以一知道以后应该要勤加忏悔。所以我们另外了解就是说，我也知道我的善在哪里，但我尽量不要让他恶障碍我的善，所以我在恶的过程，恶的一些法当中，你这样才会忏得到嘛。对，我平常有这些恶，那我就忏这个，那我就会比较容易。我经常忏，你发觉很有趣啊。你修行如果有哪些障碍，可是你又清楚你的障碍从哪里来，如果你对症下药下去哦，其实反应会很快。不要讲你的业障很多，那就很难说了哈，因为反正就已经一塌糊涂了，那个弄不清楚了，那差不多要回收的那个就很难了哈。可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其实其他烦恼不多。他就是固定烦恼啊，如果他稍微用点心针对这个主烦恼去对治的话，他的修行感应会很快，因为对症下药，很快就很多修行的那种体验啊。我常讲就是，甚至有些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啊，他虽然好像修行都没什么成就，还苦苦恼恼的，但其实以我来看啊，未必，因为啊。他有一个主烦恼一直障碍着其他功德起不来，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没有功德，而是他的功德被一个主要烦恼给老是挡在那里。所以我一直跟他讲说，你如果能关照你这个主要烦恼的话，你很多原有的功德可能会现前，很容易就出来，因为他经常被这个挡住。我发觉很多烦恼都是潜在同一个地方，现在同一个地方，如果他这个能好好认清楚对治，他很多的功德其实是等在那里的，可能很快就会成现这样。因为看他其他烦恼不多，那好像其他功德没有，那后来话也不是没功德，是有，但只是不成现啊，会这样啊。啊，如毒魔啊疮传入回府啊，恶行流言，迷不伤客啊，如毒啊魔疮啊，那这毒这个更啊，传入回府，湖就回流啊，那你就一直在那绕啊，那毒一直反复的毒一直，你反正一定恶行流言啊，恶法眼睛又恶法啊，这个最近在碰到一个例子，也是我发觉。因为一个人的习性啊，也我就想说，一个人的习性也有善也有恶，可是他意志弱，所以也看到，其实就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很珍惜他这一份难得的心啊，但经常意志薄弱，就被他的过去累积的恶习啊给跨过来。那以我们来讲，我们会想。能不能再给他一点机会？好，哎，他也想用功修行，可是一直在挽路。那这个就是呢，我发觉就是心智弱啊，他的恶念啊，一段时间就会现起，挡不住，就一直在那里绕。啊，绕了以后，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真的还是必须要痛下决心。痛下决心，这个是后来我从这里我学到很多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慈悲也真的要智慧。比如说有一个人过世，我们包容恰不恰当？我觉得这里面有，因为当你轻易包容他的时候，他就轻易再错。哇，那这个包容就不慈悲了。如果你很深刻的提醒他，他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这时候他就不会再犯这个错。所以有时候适当的如量的对治是必要，否则他另外他的那个恶心啊挡不住，轻易就跑出来， 那一次错一次错，错到自己连修善的信心都快垮了，一次一次被自己的恶习性给打垮，经常看到这样的，就自己变，因为我们本来是应该守护他，但这个守护却太软了，结果变成没有保守一个压力，这个压力没有的时候，他轻易他的恶习啊，好像就比较容易任性而起，啊，一次倒一次倒，倒到最后，我们有时候就讲说，你平常不给他，就是你平常都没给他压力，突然一个重压力给他，这是不合理的。你应该给他一个适当的压力，到最后真的不行，这时候反而应该放宽一点的。我想有时候是到最后是说，鼓励他啊，你好好修学，那可是原则上你已经不适合了。而是当你是适合的时候，反而是比较严厉的要求，因为我认为你还是可造。可是如果你化解不可造的时候，其实反而更就是已经没办法更直接利益你的时候，只好祈愿你能得到更好，但我此处已经没办法了，变成反而是有时候做法跟我平常不是一味包容包容，到最后突然下重手，我觉得这不对，这不对，应该让他能警惕警惕。那如果到最后连这样的不断警惕都不行的时候，他必须要为自己负责。但我经常看到就是卡在那里，以我单独来讲，也很珍惜他这一份难得的稍许的善根，但可是他也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举止负责。可是问题他就是必将被烦恼给盖住，有点要求他的门啊都难。那在我们的心中是要想要守护每个人的善根，可是有时候真的就不大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到最后也知道，就想说尽力啦，尽力啦，保留所有的机会，到最后不行不行，就是只好个人的因缘啦。这菩萨其实也是这样讲啊，不得已的只好，因为不然他会继续造。那我只要讲就是恶行恶业，那一个接一个哇，一直。他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恶习打败，所以这时候有些人意志薄弱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要一点苦报，就是善知识守护在那，而这个善知识还真的他愿意接受。有的人是跟他，因为这也没苦报，真正能让他自己接受的善知识又不现前，所以恶缘一直的。所以碰到一个就是说，他说哎呀师父你慈悲啊，能多看着他，然后父母担心啊。我说当然我尽量给他机会，可是像这种情形他自己 一次再一次的垮，要是自己不痛下决心，他的修行不是由别人代替的啊，一次再一次也无可奈何啊。对，我说我觉得我已经很慈悲了，跟我以前个性，因为我很早就发愿不再得罪人了呢。因为我不是讲说以前我也受到很大的刺激啊，我以前当老师哦，同学的语言非常好，当训导主任语言有点变坏了，当院长得罪很多人，所以我的学生在讲啊，院长院长，你当老师的时候我们都好欢喜啊，你当院长我们都好怕你。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警醒，从此以后我要当好人。啊，这开玩笑了，我就是说也其实我们也久了以后慢慢也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习性，令众生能学更多更多，不要光只是好坏好坏对错，一直好坏对错，这里面众生的慧命其实才重要了。但 即便你这样一直努力也未必能成就所有众生啊，因为修行终究还是靠个人，你就算苦口婆心给众多机会诱导他学学学学学不来就学不来，为什么？恶习增上，没几天啊，忏悔一下，咚啊又来了，忏悔一下，咚啊又来了，哥，这怎么办？有时候到最后，我会觉得说，一次再一次，人啊，如果一次一次被烦恼打败，第一个也容易会让善知识，像我们这种小善知识啊，也会啊，心提不来啊，你想要帮你，哇，吹不落，还吹不落。所以我想那个恶行流言传入鬼府啊，一直到 这个烦恼啊，有的人起这个烦恼啊，像你看这是海地，也很可怜，对不对？可是又现在最大问题是抢劫，又在抢。有时候我们站在某个立场，他会被抢，早晚被抢，因为一个很不好的政府。那他到他不得已，这有的人不想抢，因为可是到最后，如果救灾物资一直都进不去，为了活命只好抢哦。这个是比较情有可原，啊，但一旦一人抢，二人抢，风气就起来了。啊，那个风气一起来以后，就变成以恶法感应恶法。那这个后来的业报就不是光一个地震，后来来世还会因为这样报。那你当然可以讲很多的理由，那基本理由就是来自恶法衍生恶法啊。家恶污亡人，清白犹不污啊，于殃患啊，犹自己如尘逆风奔啊。就是这里面就是想说，不要恶缘恶意，不要毁谤，明白？家恶污亡的啊，这个就是很麻烦的。这里面就随你污亡的是什么？如果这个人本身有小过，被你讲大过，和无过讲成过，或是这个人很亲近被讲成过，这个各个业报不一样哦，差很多，差很多。如果这个人本身具有大功德力，你毁谤他啊，这个。就像我们现在 H1N1 我也不知道了，我外行了。但如果现在有的人以自己的那个姿势啊，就一直在弄的大家不敢打，当然这个疫苗怎么样不知道，可是万一它不过是个正常例子，不就正常的一种过敏或是有些例子，那当然还可以的。但你现在把它弄到人家不敢去打，那乃至到最后这个病又继续流行，很多人受苦，也就是一个好东西不过是小缺点，你妈讲到不能打，然后把大家得到很多的不好的结果，你说那不就是一种污蔑，类似这样污蔑。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关系到众人，而你加以污蔑他，那个罪过都是很大的。那这个时候必须要理性探讨到底可不可以啊，要用一个比较那个，当然我们不是专业，但问题就是说，至少最近一些数据出来，就是好不好应该要判断一下啊。目前好像我听说好像有几百个 H1N1 的例子，但好像只有几个是曾经打过疫苗，不过是抗体还没出来的时候，是因为还种下去，种一剂应该要种两剂的，就一剂，或是时间太短，不到三个礼拜。所以大部分其实也就是说最近找到的新例子都是没打过疫苗的，可见打过疫苗好像有人用。那现在也很多人不大敢打啊，因为的确有一些例子出来，但这个例子是不是在可容许的范围底下，应该大家理性探讨一下啊。但我想我只是举个例，家恶污亡人，清白犹不污啊，那个清白的人不会受影响，反而就是鱼殃还自己啊，自己的鱼吃啊，反而就像那个灰尘啊，蹦到自己身上来，哦，像灰尘啊，逆风奔啊，就是好像喷到自己身上来啊。那鱼殃还自己啊，就是你想要污，那是不能污到别人，那如果不能污到别人，你家污冤枉人，到最后还是在你身上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大家看到很多东西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想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这种例子啊，每个人大概都很难回避。因此我们会谨慎，尤其是将心比心的时候，像这种过失都必须要很谨慎，要轻易在论断一个人。所以假如我们在看一个事情啊，我们有时候会举例子，但我们举例子很少会举具体人士，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就算你很熟也尽量不要讲具体人事的名字啊，因为呢你可能会诽谤到他。在我们来处在这种环境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无妄之灾，人家对我们的误解都会加在你的身上，这中间有很多背景都不知道，有的人就轻易从某个面上来论断， 我们自己都有这种经验，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算有些事情你要判断，就算你很精准，可是只要在没有百分之百确定的时候就保留，因为免得照顾，免得照顾。所以我要讲说，事事啊要留点一个余地啊，不要太武断，因为有些事情的毁谤它是很难再收回来的啊。像最近不是有一个医生嘛，被一个报纸啊攻击到最后，还得报纸现在官司打输了，他登报道歉了。登报道歉有用吗？就算赔你多少，事业都没了。一个报社随意就给人家诽谤，刚虚伪的呢，受你影响了，跟后面忏悔听的人又不是同一批人。就听了你忏悔，你道歉，人家就接受。人的名誉很难恢复了，你要知道这个罪过影响多大，是不是？那这个影响一个人是一个，影响两个是两个，那影响到一个有德，这叫破坏人生，很可怕，真的就影响掉。那很多众生受利益的因缘切断，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要谨慎了，而且啊，过失犯非恶，能追悔啊为善。如明照世间，如日无云一样啊。过失哈，过失犯非恶啊，就是我无知哈，或是不小心啊犯了。那可以再忏悔，有追悔哦，能追悔为善啊。就像明照世间，是明照世间，如日无云一样。如果有过失，应该要赶快忏悔。有些恶你无心或是无知所犯的过失，这是可以忏的，那能追悔为善。所以在修行当中有些意义又不大一样，你看 我常讲的就是，有些人一生很少过失，但他也不大会去处，完了没有经验啊，当然不是故意去犯罪然后去得这个经验。但有些人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有一些过失其实可以增长他更强的修行能力，他知道怎么去处理，他知道怎么去面对过失啊。所以有的人一路上保持非常清净的形象，所以他不甘，他变成就是爱护这个形象，而重点不在如何除罪清净，所以变成重点形在那个形假形象，而不是那个真正的清净的状态，因为他也很少去练习。所以包括在一个修行的环境里面，其实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说总是有人能接纳你，而让你有改正的机会。就是说不要怕谈过失，不要怕谈过失，反而是因为能谈过失，健康积极的处理过失，这才是一个好的环境。你如果完全都大家都没过失，或是避讳去谈过失，结果把过失给藏在里面，这叫应该是能追悔为善啊。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着去忏悔，学着去看到过失，学着去改正，这是一个重要修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是一个经历。而不是说去挂碍，想要做得很好如大家的意，但却缺少一个真正内心的清净意义，这就不对了啊。好，过失犯非恶啊，能追悔为善啊，是明照世间，如日无云一。那这个跟经典里面谈的那个追悔，我们追悔有两类，有的追悔不太会追悔，追悔到心一直不安。那在佛法所以说，这都是一种心念呢。你有过失，你只知道追悔，却不会去消化它，这个会追这样的追悔心会让你的修行生障碍。也就是说，你一直在想你的过失，但不会处理，这不对。你要健康的处理。追悔就是迟迟以这个恶为戒，好，那我去忏悔掉， 那这个忏悔里面，因为有的人一直追悔，却没有一个东西消融掉，有时候你把罪过点出来，这个人会垮掉哦。这是经验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当你在追悔的时候，就是对之前的罪过的追认、承认、承担，但同时在这个追悔、忏悔罪业的时候，同时在承受一个功德。要知道他有一个功德在身上，这样的两头就会健康了。若只是一味追悔，却看不到忏悔的功德和未来的方向，这样的追悔会让一个人垮掉。很多人到最后就没希望，因为他看不到功德，他没有善法滋润他。所以一般在佛法的追悔，他是很理性的、很真诚的，但同时也知道这份清净的功德力，所以很勇于去。他说他怎么他会知道说，我越敢于去面对我的过失，我越勇敢的不要再造，我会得到清净功德啊，他就越勇于去面对，而且就越欢喜。所以他是一个组合，这个忏悔是一个组合。那这个观念有人不清楚，就是一味的挖苍耙，挖挖挖，到最后就是有人就我听说有人那种催眠啊，催到最后问题催出来了，他不会解决。以前一个居士也这样催眠，催到最后，催到一直哭啊，哭到每天就不会停，不会停到连那个帮人家催眠的他也束手无策。那还好，这个居士后来自己基于过去的一些学会观念啊，把自己给调整过来。那个教他催眠的那个怎么去关自己那个，没办法。我说你还好自己能调过来，不然你这个一路下去不知道哪时候怎么回头。他说不能一味的把人就催眠出来就好了，其实很多问题是催眠出来还有解决的方式，那不然你有时把过去的印象给带回来带出来了，但却只是让自己更难堪，却没有解决的态度。有些东西是催眠出来就解决了，因为那个问题他现在有能力消化它。有的是问题催眠出来了以后，却没办法加重他现前更沉重的念头，有时候一催眠出问题的，哎，就像这样啊。所以包括忏悔也是如此。是乎所以行，然后生之见，为善则得善，为恶则得恶。就是人呐 自己呀、由自己去造，自己去得为善啊，然后生自见啊，就是你一行，然后就在你身上会得到印证。怎么得到印证？善会得善，恶会得恶啊，由自己去证明啊，由自己去说。就是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在证明佛法所说的因果丝毫不少，在你的身上的一切每一个点滴都在证明每一个业报是如实显现啊，只是你不愿意承认，但其实就在你眼前，你的一点受用，你今天处在这个环境的一点点，就我们讲的就是同一个空间有福报的人处在哪里都舒服，同一个空间有的人就是没办法受用啊。有的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大样样好，有的人说不行，这里太热，这里太冷，这里太怎么样，这个吃的太咸太淡，它都太来太去的。我觉得要把它调到刚好符合它的很难，所以大概很难真正舒坦过。为什么？像你这样要重法交集呀、难啊，所以歪有奇呀、那有人不是吃剩菜剩饭都好甜，看他吃的样子都想去吃，一打开那不是昨天的剩菜呢，他说好吃。所以我就讲说，有时候我问一些法师你的看法怎么样，哇好好，我说你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啊。然后讲那个角度他也好好，我说我以后就不会问你了，因为没有一管负面意见，他因为他都觉得很好。我本来想说，我说后来想说啊，你这个人啊，以后要是我内心受到创伤，我一定会问你一些问题。 因为你一定会说成很好，所以我就等着以后要是说我内心没有信，没有信心做某些事情，没信心的时候，我问你，你一定会跟我讲好好好。可是如果我要一些比较负面的意见的时候，问你就没用，因为你也都说好。因为他就觉得好，你跟他这样讲，他说好哦，这个真的这样，就他什么都好。所以我在讲说，当然我们也很赞叹这样的人啊，只是我们在开玩笑啊，蒙力不好了。我们一般来说啊，蒙力不好的，用你这样干来要养人啊，啊、哦，不过这个刚好相，刚好相反，问他没用，因为他都赞叹。所以我说啊，问你不要问了，没了，反正一问你就知道，你一定会说好话。哦，问你也没什么好的，问的有时候当然大概是不是我们不够虔诚，或者还没准备听不好话，所以他这。不是我不想讲，你还没准备好，也许是这样的啊。不过这个有的人就是这样，他谈马后，哎，他做的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哎，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福报大啊。好，有事堕胞胎，恶者入地狱，行善上升天，无为得涅槃。好，这个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说。有事堕胞胎啊，如果我们这哎堕到这个胞胎当中，就其实简单点的恶啊、善啊、无为，就是修解脱法人得涅槃，各个因果如是对地当啊。哎，我们有胎生的胎生，卵生的卵生，湿生的湿生，化生的化生啊。你看，哎，这里面一胞胎当然胎生啊，哈，地狱升天这是化生啊，哈。那当然他只是举个例子，有事堕胞胎，他只举一个，就有这样的妄想分别入于这样的道当中，还有若恶则入地狱，行善上升天啊，那这就是一个对当一个啊。你看灰空灰海中，哎，灰空灰海中，灰隐三十间，莫能于此处避免树殃恶殃啊！哈，这里面即使在这个辟经里面啊，辟经里面这个在391页的时候有举这个故事啊，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穆建年的例子吧。穆建年不是看到有人要来报复嘛？那要报复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人啊，几千人放在他的钵里面，结果放到钵里面，他挥腾啊，这个族啊，把这个舍夷国间杀掉很多人啊。穆建年就跟佛讲说：“这些人被我保留住了，我用神通照顾了这些人。我说你们看钵中啊，一看也都死了，跑不掉。”啊、哦，那这个其实我们在那个《四不可得经》里面也讲，你跑到空死在空，跑到海死在海，为什么？不是谁让你死啊？从来也看似好像有人杀你，没错，是这个人杀你，其实是业报现前啊。那我们要说，你不是在空，不是在你非空非海中，乃是饮食三十间，那个《四不可得经》里面转把。山撇开躲到里面，结果家就死在里面，跑到人群当中死你一个，别人没死，跑到空中里面跌下来死的，跑到海中到最后被鱼所吃掉，总是无常，不是谁，是你的业道。好，所以说莫能以此处避免树恶殃啊，你没办法去回避这些问题，那必然在这里受报。好好，所以这里面一直在劝谏这句话，这一品就觉得对恶里面啊，不要有侥幸之心，或者想要用什么因缘，因为这不是任何神通可以挡啊。所以我们才那个常讲着，神通再大抵不过业力，业力再大抵不过愿力，愿力可以转业力，不是神通，哎。不是神通，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佛法的时候，佛法会让人家勇敢。一般在学佛的人，有的人是刚开始是比较怯懦，但学佛久了以后是会更加勇敢。为什么？ 执着之手。也就是有一种勇敢，我们现在佛法里面有时候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有人讲说，哎呀，都是业报了。这个东西，这句话和有的人说，哎呀，都是业报了，两个人讲法其实意义不大一样。有的人是没有怨，完全是用一种，他不是真正了解业果，但他也无力去回避，所以他用一种妥协，完全就归到业报，让自己在忍受这个业报啊，勉勉强强给自己一个模模糊糊的理由啦、啊。啊，我不用为自己的怯懦去找理由，我就讲是业报。那这里其实他不是勇敢，他是回避问题，因为他在面对业报的时候，他没有积极意义。积极意义是我欢喜，我去接受，但我也同时知道业报掌握在我身上，而我现在造善业，我得善果。他是有一个积极的知道，不是逃避。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我觉得都是业报的时候，是存在着一个无可奈何，非我能力。假如我有能力挡掉它的话，我就挡掉。但我现在是什么都很脆弱，我很懦弱，只好我用一个业报让我接受的，至少还有一个理由，经常告诉我勉强接受的，接受的。这其实和真正了解业果的那种愿意负责任的勇敢是不一样的，这心态不同。所以我们因为看到这种例子，所以我在这里要抉择出这种心态，就是一个是勇敢的承受，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妥协，跟用一种自我催眠的，好吧，都是业报啊，不一样的。那因为勇敢接受人，他还会创造他的善业啊，这是不一样的。但所以学佛有的人到最后他并没有真正勇敢，那如果真正勇敢的他不是啊，他就说我不用逃啊，因为我知道逃也没用啊。那既然这个不能逃，那我就造，我造新业，我发愿啊，我更积极的去创造新的愿啊，新的业力啊，啊，而且他也知道说业报不能逃，可以转啊，而且只要业报还没现前，机会定业还没现前的时候，我都有转的机会啊，所以变成会产生一种积极面对的，而且能了解他的因果关系的态度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在讲业报的时候，经常也会让很多人觉得说佛教那种消极，其实不但消极，是不正见，是不正见，不但是消极还是不正见，因为佛法不会消极啊，这就是对佛法的正见。所以这里面隐藏的就是你其实不是真正的信受业果，你不过是找不到，你笼统的知道什么，然后把所有的理由，就像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很无能的时候，知道什么，用上帝来解释一切。所以上帝很重要的，上帝很重要，上帝要背很多黑锅。所以有人要当上帝的，你就要准备当黑背黑锅啊，一定都是所有世间人讲不清楚的，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我老做这个，不然对不起，谁叫你要当上帝？当上帝就要负责背黑锅。因为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宗教信仰是人自古以来的本质生命特性。会的，他会用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也许用神用什么东西，他会在世间找到一个权威，让很多东西在这里合理化。啊，其实就执着。所以宗教信仰是人类从古以来没有文字就有宗教信仰，因为它宗教信仰就是一种把不能解释超乎人的问题的全部归到那里去。那我们的 业报也经常是被拿来这样用的，我们的业果也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众生有苦恼，好，不得眠恼死，唯有仁慈者不念人非恶啊，就是啊，这个众生有苦恼，不得免老死啊。这个、众生有苦恼，那种苦恼所以有老死，所以这个老死是来自于自己感应的。那唯有仁慈者不念人非恶，其实这个词啊，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不念人非恶是什么？后来我再看看呢、啊，哦， 麻花诀，其实前后文看啊，唯有人是指不念人非恶，不念这个人的非，不念这个人的恶，不是非恶，是人非恶，不要把这样非跟恶了，不是别人的错，不负别人的恶。哎，你所有东西免老死，不能免老死是你自己，所以问啊，如何承担自己的果报，不要再怨东怨西啊。这个埋怨天埋怨地，不是啊，唯有人智者，你自己怎么去解脱，不念人非恶，不会在这个别人的那种长短是非当中一直去计较，为什么恶在你身上啊，你往外求，你求只是造恶 啊你也不能解决你本身的问题啊，所以所有的问题来讲，唯有人智者，不念人非恶，而不是把所有的苦恼生死轮回的道理就归到别人身上啊！从世间里面，不是在世间的人我长短里面去计较，其实他会反观自我啊，不计较人的事啊，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他看的是自己啊。其实这是这个这一段的意义啊。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啊，因为这个道理啊，其实最主要是在彰显这个业果了啊。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要进下一品的话也可以的。不过我们是不是刚好把它一个段落，比较干脆一点？好，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些问题，我们先回向，然后再回答问题。好，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